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站上台北调平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日光大道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祥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荣李理事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新的一些房市的脉动哦。啊，因为上个月啊，我们的这个央行啊，寄出了第七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哦，所以呢，在不管是各大的媒体啊，都用所谓的史上最强的打炒房啊，哦，那所以呢，史上最强的打炒房打下来了，应该会有一些效果出现嘛，哦，那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认为说，搞不好还会有第八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哦，哦，那这个部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的请教一下我们的李同荣理事长了，理事长早安。
早，新民早，大家早。
是，理事长，我看到你这两天又是说，央行这个如果说，看到这些数据的话，可能大会有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我个人是认为不应该有八波
哦，
但是呢，假如以央行过去的这个采用数字的方式的话，那我觉得就有可能会有第八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央一定是以成交行数据去评估房价有没有涨跌嘛。
对，他掌握大概只有这些。
对，所以为什么有第七波？为什么我一直觉得第七波是多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前线作业已经明显感受到七月份开始量开始减，八月份又开始减，也就是说市场已经感受到那个价格虽然在上涨，但是已经收敛，而且有推不动的感觉。
哦，有推不动。
所以这种现象啊，我们已经知道说甩尾的时间已经到了尽头。
嗯。
但是央行的他用第七波打房呢，是简单的来讲，它就是一根最后一根稻草。
对。
它也许是房市会降温，但是呢，它把它提早让这个多头市场提早结束，不是没有效果，它是当了一根最后一根的稻草。所以会不会有在第八波？我觉得市场涨多必跌，甩尾的行情我一直讲不会超过一年。
嗯，
那么第七波大家就在讲说，哦，果然见效，因为第三季呢，这个价大家都看房的量也缩了，那个交易量也紧缩了，是第七波的这个成效。那这是不对的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交易量紧缩，第三季紧缩是在第七波打房之前了。
对，
第七波是9月19号才打的。
对，9月20
才。那你七八月的交易跟第七波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想说，为什么要打第七波？因为央行的根据就是第二季的成交行情。第二季的成交行情什么状况？ 这个年长11%，这个杨总裁也讲啊，年长11%怎么受的，怎么得了，对不对？
对，没错。
因为他看到第二季的资料，就是年长11%，而且越长，而且第二季是长得最凶的啊。
嗯嗯。
那当然他就要打，但其实他已经忽略了这个及时的资讯。
哦。
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实价登录的一个，我们一直在建议内政部啊，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很多年，
内政部都不会采纳。
嗯，
我说你干嘛这个实价登录要去逐笔审核，要去去头去尾，而且你要去怀疑哪一些是虚价行情，你真有那个能力吗？
嗯，
而且呢，有些高总价特别高的单价，你就把它盖牌。那所以这样子啊，就是市场的资讯呢，根本也没有办法完全显现透明。
对，
你就不要担心那些虚假不虚假的，你就全面及时登录。及时登录的时候有作假的，你有可以检举啊。
对，
哦，这个一定有办法去阻止的。你要防东防西，用人为的力量，你也不是专业人员，也不是市场的人士，你怎么去判断？
嗯，
所以这个是很不对的事情。所以我在一直在建议啊，实价登录的那个行情呢，应该是过户的时候就马上及时就用应用系统就及时登录了，
对，
及时就揭露了。
就不会有那个时间差了啦，
时间落差只有签约到过户的时间嘛，了不起一个月嘛，
大概一个月。
对啊，那你现在因为贷款又不容易，那这个交过户的时间又超过一个月，然后再资讯再揭露又慢两个月，
嗯，
所以央行得到的资料是已经是3个月以上。
对，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房价在急拉的时候，你政府你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所以你打房就会慢半拍，也是这个原因。
是，
所以它的资讯及时落后，我才会讲说，央行只要第四季要评估，它12月要评估要不要第八波打房，它要评估什么？
哎，对，
以什么为依据？
对，
一定是第三季的资料嘛。
嗯哼，
那第三季的资料是量缩，但是价可能还小涨的状况。
嗯哼，
但是第四季可能就是价格会松动。
对，
但是你没有第四季价格松动的行情，你就认定说第三季哇啊房价还在打。还在涨，所以讲非得要第八波，所以我是提醒央行，不要再做这种错误的判断，因为这个市场的及时资讯呢很重要，
对，
所以绝对不能用实价登录的及时这个行情来做判断，
嗯，
那我们再来讲啊，到底打房跟不打房啊，这个真的是有迷失啊，
对，
政府不打也不行，他看到房价一直在涨，民怨一直在升，
一直高涨。
但是我又回过头，我一直在讲市场机制，很多人就不以为然，说是不政府不打的话，你光靠市场机制不是爆掉了吗？
嗯，
但是其实啊，去年年底已经市场在降温了，那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啊，今年年初可能就是多头就结束了，但是呢，政府来一个新清安，所以你政策错误了以后，你扭曲了市场，然后在央行再来收拾，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往内互打，这个造成政策矛盾，所以打不打房有时候是政府造成的，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政府，所以打房到底要怎么打？世界各国没有明显的例子说打房真的有效，但是呢。打房在必要的时候，最后可能临门一脚，那可能我们前面三个循环真的都有临门一脚，但是临门一脚这个就是打房你的那个时间点对不对？
哎，对，
所以我们这一次打房这么频繁，我一直在讲就是时间点不对嘛，它的在中南部基期低，然后成本高，然后通膨这些因素，你没有让它去实质的去市场去反应哦，你抵挡不了。所以主升段一直打，一直打，房价越打越高，大家搞不清楚的原因，事实上就在这样嘛。你主升段让它涨没关系，你涨到去年年底，其实这个我都不认为是超涨。你涨到去年年底，你就要注意的。那现在呢，你又来一个甩尾，在高档的时候，你用政策去激励它，用利多的政策去激励它。
对，
你现在要收拾，就变成说你的时间点打得不对，然后你的策略政策又不对，然后你的又不是很精准，你打的是要限缩资金。限缩资金有一部分可以打到投资客，但是呢，真正的投资客，真正大群的投资客，你打不到在哪里？
对，
5年的宽限期
哦，
还有呢，预售的 低自备零工程款、嗯、你打得到吗？
是，
那个才是真正现在投资客的问题、嗯、但是也没关系，因为这些投资客一定会收敛。为什么？当市场涨不动的时候他就会收敛。
嗯，
所以现在啊，我们在打房的核心呢、啊，就是策略不对，然后一策略出来就有后遗症。为什么？就打到无辜，然后再有配套。那为什么要有配套？就是你对市场的掌握度不准嘛。
嗯，对，
你不了解市场，真正你下这个政策也是后遗症。当这个政策下来以后，后遗症撑了以后，你再产生，你再来用很多配套、很多排外排除的措施
条款，
老是就是这样子嘛。
每次都
在30岁也是这样子嘛，房地合一税2.0也是这样子嘛，那第七波也是这样子嘛。为什么我们老是在同样的人在走同样这个不同的时间在犯同
错误
、嗯？所以这个资讯的判断呢、啊，我一直强调是非常的重要。
嗯，
就实价登录啊，硬要我们一定要出声，一定要发声，让内政部要及时揭露。
嗯，
内政部再不及时揭露的话，以后啊，房地产真的急拉你也搞不清楚，
嗯，
急跌你也弄不清楚。
是，
所以该打的时候不打，不该打的时候打，所以这样的这个资讯的揭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弊端。
嗯，没错，就是说资讯揭露它的一个时间落差的话，往往会让我们的这些的评断或是这些判断的依据呢，造成了扭曲啦、哦、那如果能够更及时的话，那这个在做这决策的时候，它当然它的一个准确度就会比较高这样子、嗯、
对，所以央行它三条线呢、啊
嗯、
作为第八波评估的那第一条红线呢、啊、
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大概哪有三条。
对，第一条红线呢、啊、就是房价一定要下修嘛。
啊，对，这个是
很明显的
重中之重。
很明显的，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打炒房，是在、嗯、我是要打房价了，我要房价下来才算数哦、
嗯，
不是说炒房的不见了就好哦，嗯、房价一定要下修哦。
是，
那第二条红线就是不动产的集中度啊、哦嗯，就是说不能够太高了哈、哦。
对，这个央行也一直在强调。
对啊、嗯，第三个，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增长的程度，
嗯，
这个我都没意见。
嗯、
但是第一条我就会刚刚讲了，
嗯，
第一条你光要房价下修啊，第三季是看不到的，
嗯，
所以你要评估了，看到它量缩到这种情况。你假如是说用第三季的去评估的话，那我才会说那肯定就有第八波嘛。
嗯，
那你第八波再打看大家趴在地上
啊，
交易量啊及这个简直停止呼吸的时候，对产业跟就业其实对市场都是一大伤害、嗯、而且你该下手的时候、
嗯、
你下得太重的时候，
太重手，
那对市场来讲呢、嗯，也是很糟糕的事情。
嗯嗯，
哦，因为以房仲业，我不是在为产业发声了、
啊，嗯嗯，
就是说以房仲业为例来讲、
嗯，
他根本也不希望你暴涨暴跌嘛，
没错、啊，
他只希望你交易量活络嘛，
嗯嗯，
那你交易量活络的时候，你一暴涨，他吃不了，他、嗯、他吃饱了也吃也
撑着
也撑着没用，但是呢，你交易量一缩的时候，那是一整个失业率就出来了，
对，
所以整个都趴在地上，
嗯，
所以这个情况啊，大家也不能不重视
了，
所以很多货币学家、嗯、这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说，当央行过度干预的时候，就会让产出、就业或市场的波动产生加剧，那、嗯、对产业跟市场都生不利的影响，
影响
哦，这个央行啊，也应该要注意到这一点。
嗯嗯嗯，对，所以我们央行啊，事实上，我某种程度还是蛮肯定央行在持续啊，这个关注我们国内的一个房地产市场。虽然它不是主责机关呐、啊，哈、
哦，它也蛮可怜的，
它也是蛮可怜。可因为其他的主责机关都不动作、啊、
没招
了，都
没招了嘛。
所以我们央行只好在这边哇，这个拼老命呢、啊，就是在看刚才我们理事长提到了，就是说，哎，房价有没有下修，那这个所谓的房不动产的放款的集中有没有太高，然后呢这个所谓的这个额度啊、哦、这个所谓的余额有没有一直在增加、哦、那看起来呢、哎、到八月份的时候这个余额还是持续在增加的呢。
对啊
对啊，所以我们央行到这他也 不得不有在另外的重手，所以我们理事长都认为说，哎，如果说真的在今年十二月份央行在召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如果他看的就是这三个指标的话，他应该会有这个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只是说大家都在猜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什么招啊？理事长，你认为他的第八招会是什么？
啊，你就想从一到第七，就是一直加重、加重、加重嘛，
就是一直把
层数
尝试减少、减少嘛，哈、哦，嗯。
所以现在是后遗症还没有真正反映出来了。其实啊，中小建商已经苦兮兮了。
哦，对，
那是因为价格还没有整个往下修的时候，那个烂尾楼还不见得会出现的。不然的话，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以后的一些很
对对市场的一个后遗症就会出现了哈。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节目前现场，请我们的这个现场的来宾。吉家网不动产创办人李通龙理事长再跟大家跟这个更多深入的一个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保持平衡再动哦，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利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来宾是我们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彤彤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析分享啊最新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个资讯哦。好，那他在第一段已经跟大家啊这个做了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预告哈。如果说啊我们的央行只是看这个啊这个所谓的房价有没有下修，有没有被打下来，或是说这个不动产放款的集中度，还有这个啊房贷的这个余额来看的话，诶我们里头理事长认为说央行可能会有第八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哦。可是这个不是他真的期待的齁、哦、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央行啊在啊这个做一些相关的决策的时候，要有更及时的资讯，还有一些更正确的知识齁、哦、来做一个这个判断才是正确的齁、哦。那这个除了说我们在做一些啊及时资讯的判断之外呢，实际上有一些历史的啊这个痕迹呢是值得大家来回味的齁、哦。所以我们看到李彤理事长他也是针对了啊过去呢这个像是美国啦日本啦齁、哦、啊甚至中国啦他们在打炒房的一些相关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记录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什么样的因素造成成功，什么样的因素造成失败？我们想也请李彤彤理事长啊，把他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回顾，这样子。
好，我最近会在理财周刊哦发布一个文章，就是我们从日本、美国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市泡沫风暴史啊。我们去探讨央行应该扮演的角色。
对，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所以我呼吁央行啊，其实应该也不用做太多的判断了。现在我可以直接啊，依我个人的看法了。房市多头就在第四季结束了，所以也不用第八波了。啊，其实真的不用，大家拭目以待了。那这个反正快就印证了。
对，没错，没错。
那但是央行一直在讲说第八波啊，这个要观察滚动式的检讨。
对，滚动式检讨。
然后他在本的时候一直提到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30年了。
对，没错。
还有美国的雷曼兄弟的这个次贷风暴。
次贷风暴。
还有呢，中国的打房的硬着陆啊，要引以为戒镜啊、我觉得这句话很好。那我就引这三个来戒镜，说央行的干预不干预到底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那央行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对，没错。
第一个，我们来看日本好了。
日本。
那日本的这个泡沫经济啊，是在1990年发生的。
对，
1990年它这个会发生呢、啊，应该要再往前推，在1985年的这个广场协议啊。这个1985年广场协议，这个就是美国跟日本、德国、英国等五个工业国啊，在纽约签订了广场饭店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
对，
所以这个广场协议呢，就逼得日元呢、啊、必须要升值。
哦，
日元在一年之间呢、啊，这个升值了一倍。
哦，
就一年之间，
一年之间的哇、
所以这个使得日元的资产吸引力就增强了。热钱就大量的流入。那为了这个舒缓日元的升值后下这个经济会下滑，或者是通缩的压力啊，所以日本央行他就住了。他用大幅的宽松的资金，甚至于他把利率从5%降到2.5%，那鼓励各银行呢，这个大量的宽松呢，来鼓励开发商呢，来购买土地，然后呢，就产生了这个资产的泡沫的这个结果。所以在 1989年初啊，开始他开始加速就开始升息。
嗯，
那升息以后呢，就银根紧缩了，这些开发商就受不了，所以整个房地产泡沫，那经济也整个崩溃下来。
嗯哼，
所以这个是日本在三大战略调整政策里头有一些政策上的矛盾。
嗯，
所以呢，这个产生了这个房市的泡沫化。那显然日本的央行在政策上呢，其实是有它的瑕疵，所以不能说它这个因为央行没有干预，所以它才这个房市泡沫，反而是因为它干预过当，或者是这个产生的这个结果啊。第二个是美国刺激房贷风暴，
对，就雷曼兄弟的，嗯，
这个是发生在2007年的事情，
对，
那应该往前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美国很多金融机构在包装这个房市是不是有贷款嘛？
对，
那贷款呢、啊？你一在贷款，等于说我们这个二贷的概念呢、啊？
嗯嗯嗯，
民间在做一个贷款的二贷，他把这个贷款已经的这个债务再重新包装成衍生性的商品，
嗯、
再去外面再去卖一次，
再卖一次，
所以刺激房贷呢，就产生了这个。大的这个包括新世纪金融公司破产事件，
嗯，
还有呢雷曼兄弟，大家最清楚的2008雷曼兄弟造成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嗯，
那这个就是说美国啊联准会啊是不是有善尽，他可能没有去干预，为什么没有提早去干预他这个刺激房贷，
对，没错，
但是葛林斯班呢、啊、前主席啊，
嗯，
他这个发表一个述回忆录，发表一个论述，他说啊，央行不应该去过度干预这个市场，为什么？
为什么？
他认为说，房地产的泡沫不是央行这个我们所能够控制的。
嗯，
他觉得第一个资产的价值的调节不是央行的责任。第一个，就好像我们这边有内政部、财政部各部会，
对呀，
央只是在联准会只是在风险控管上要尽责任。
嗯，
第二个，他认为央行联准会就是央行，他没有市场及时资讯的优势。
对，没错，
也就我们刚刚讲的，
对，没错，
你没有及时资讯，你就会误判。你可能用的是落后的资讯，不是市场的资讯，嗯，及时资讯。
对。
第三个，他认为没有明显的各国这个打房真正具成效的这个案例。
嗯。
这个我也认同，因为各国的打房其实真正的效果啊，真的是都是有时候都是越打越高了。
嗯。
哦。那我们就在讲说这个联准会啊，其实他就是不是善尽职责，就有一些争议了。
嗯，
哦，所以美国他比较这个格林斯班的时候比较放纵一点。
嗯，
哦，那么中国，我们要讲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国是2012年开始到2018年呢，整个因为它是开发中国家，所以它人均超过了3000到10000美元之间，世界各国经济成长率都在7-8%以上的这种开发型的国家呢，开发中的国家房地产都会飙升好几倍。
嗯，哦，
台湾72年到70年，
嗯，
也是飙升4.5倍。那么2012年到2018年，中国飙升了7-8倍，所以中国一直在频繁的打房，又限贷限购，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但是就没有命中核心。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人民银行它所采取的措施并没有命中核心。什么叫命中核心？
嗯，
就是说开发商他拼命的从金融机构来搬钱，所以他整个的金融机构他已经资不抵债了，状况之下央行没有下手，最后下手的时候就整个就崩溃了。
哦，对，
所以央行初期的打房的措施并没有命中核心，就好像我现在在讲的，
嗯，
并没有命中核心。我们现在打房的核心在哪里？
嗯哼，
5年的宽限期才真的是投资客的温床，低预售的低自备款，高这个零工程款，
嗯，
这个才是投资客的温床。但是你打到了吗？
嗯，
没有。
所以
你既然没有命中核心，你就会一而再，再而三，一波、两波、三波，一直到第8波，那最后第8波。或者地波真的发生效果了，不是央行的功劳，
嗯哼，
是市场本来就要到了一个尽头，我的概念是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例子，既然央行总裁杨金龙总裁他提到日 美中这三个案例，我才要真的从这三个国家它真的泡沫的原因来提出来。所以也提醒央行，我们在政策上的这个采行的时候，这个是属于你的责任。当然现在没办法，刚刚新民老师讲了，那个各部会已经躺在那边了，
对啊，
所以央行真的是也很可怜，他必须要用他的货币政策、金融政策来治疗房地产政策。大家要注意，房地产政策绝对不是应用货币政策来去控管的。货币政策也好，金融政策也好，都是要跟我们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所以你用这种货币的去打房的时候，打到了房地产，但是也可能打到其他产业或者是经济，或者是市场。所以是我个人的对央行该尽的职责，我个人比较肤浅的这个提供意见给央行做参考。希望杨总裁能够听到。
对，希望说他能真的听到这种宝贵的一个意见哦。从这个日本哈、这个广场协议到美国哈、他们的这个刺激房贷，然后造成了这个雷兄弟的这个倒闭，这个也是百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竟然就这样倒闭掉了哈、然后在中国的这个部分，现在也拼命的哈、希望是说能够解除一些相关的管制，能够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一个这个说软着陆了哈。那事实上现在有些中国的这个城市看起来这个房屋的交易量又有在回升哈、那到底能不能够达到它的所谓软着陆的这个成效？
中国是没有办法了，他已经硬的躺在地上了，当然一直在救市嘛、
对，没错。
那救市的成效其实哦，他必须要休息5年10年以上了，最起码5年到10年了，他也没有办法一下子要拉就当然央行总裁也说就中国下手太重了，所以现在要拉也很困难，那为什么逼到这个下手太重？他央行也不希望下手太重啊，我们央行也不希望下手太重，他才会引用说中国下手太重。他那中国为什么下手太重？因为他前面就没有拿到核心嘛，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才会提醒央行说你要看核心问题，你要去跟财政部到稍微大家喝点咖啡啊，对不对？财政部出的这个新清安呐、到底要哪些地方要调整？但是现在啊，大家就死鸭子水硬啊，大家不承认错误嘛，所以只好让央行收摊。所以我才会觉得央行也真蛮可怜的，
真的蛮可怜的，对啊，他真的是好像是一个小媳妇一样，他在那收的烂摊子这样子哈、那因为之前我有听到市场的或是一些网红他们有提到，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跌得这么惨了哈，因为如果说在这个稍微再跌一点点的话，可以有些人认为说，可以去捡便宜货，所以我才是会想说，这个理事长对这部分的观点的看法是怎样子？你认为还不是时机点就对了，要
捡便宜货可以，你短进短出可能还有机会、就好像说。这个大陆的股市这样子一跌跌跌跌跌跌了，忽然之间他支持政策一出来的时候反弹，那你会赚到这个钱呢、但是是不是逃命坡？很难讲，
很难讲。
因为房地产的中国房地产的长线的主升段已经结束了。我们台湾也有长线主升段，在72年到78年。这个结束并不代表中国房地产以后就没有机会，它就要长线还会有一些末升段。那最后才会达到一个成熟度的国家，它比较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但是现在呢，它要救其实很难，只能过说不要让它引起一个大的风暴。所以你要去捡便宜，现在去捡便宜你就。除非你是高手，你可以短线
短线进出、
短线进出、因为他非得休息5年到10年
啊。对，
我们印象比较深刻，我们78年这样打下来硬着陆，对不对？股市也硬着陆啊，我们股市也硬着陆啊，那股市也是
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休息很长嘛。那房地产也是1990年到2000年，也是休息了10年嘛。所以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就其实台湾的这个借鉴呢，就可以让中国就做参考。那个时候我们78年 也是人均大概1万左右哦。这个房地产被打下来以后，休息了十年，
嗯，
哦，那休息了十年了以后，它并不代表说中国房地产它就会完全那个。我反而我们在台湾在休息十年的时候，交易量变活络
了，嗯，对，
哦，那价格稳定，那交易量变活络，所以它必须要走这一段十年这一段休息的这一段，房地产要想说价格再往上，那基本上就比较难一点，它维持在一定的程度。然后那个让交易量活络，让这个市场啊，回归到正常的脚步，他才有机会再往上走。
OK， 好，这个是我们李同仁理事长提出了他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哈，这，算是这个非常深入了哈。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要来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再跟李同仁理事长来讨教一下这个金融风暴之后，金融海啸之后呢，售屋该注意什么，有没有什么交战者，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老公，家里不九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报道，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过想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有同步开直播 YT 上面的房市啊，日光大道，大家也可以在啊这个网络上面搜寻一下，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会员哈、哦。那我们的这个会员数呢，可以急剧的啊冲高这样子哈、哦。好，那现在线上的也有蛮多人在啊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哈、哦。好，那这个针对了这个所谓的啊。央行啊，我们的杨金龙总裁啦、啊，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样的一个金融大海啸、金融风暴之后呢，哎，很多人可能就要想要卖房子了哈、哦。啊、哦，那可是如果说大家都想卖房子的话，该怎么样有一些所谓的交战所策呢？那我们李同龙理事长要来跟大家哎来好好解析一下喽。
好，这一段期间呢、哦。要买房跟要卖房啊，实在是最尴尬的时间
点。对对 对。
所以啊，嗯，很少说资讯让你能够判断说，我到底是该怎么卖房子或该怎么买房子、嗯。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啊，给大家一些概念。
好，
假如你现在要卖房子的时候啊，我提出三步了。
好，三步，嗯，三步原则。
三步就是、嗯，第一个，不必怀疑，嗯，空头就要快切入
啊哈，
第四季啊。
对、哦，这个我们李通龙一直讲的哈、哦，嗯。
第二个，你不要去管那个第八波、第七波了。
嗯，
这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它第七也好，第八也好，都影响不了。第四季本来空头就要确立。
嗯。
第二个，不要错过你售屋的甜蜜点。
嗯、哦，这个很重要。
售屋甜蜜点，你什么时候售屋是最、嗯、最有利的？
嗯嗯。
第三个，你不能不舍得。
哦。
不能不舍得啊，稍微折价损失不舍得，也就是先赢、啊嗯、
先跑先赢、
嗯、先
小战还赢、
嗯、对啊，所以为什么我说空头已经要确立了，从很多数据来分析啊、
嗯、
当然价量已经先价行了，这不用讲了，
量先价说了，
现在最主要是在前线作业的房仲业或者是代销业都很清楚，现在市场已经呢、啊门口罗雀、
哦、
所以基本上这市场的敏感度已经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甩尾的现象已经到了尽头，
嗯嗯，
所以这个房市降温是确定的，是
确定的，这个是事实、哦、
这个是事实、哦、不用怀疑、啊嗯、
对，
你现在市场的氛围都很清楚，
对，没错。
好，第二个，你不要去错过这售屋的甜蜜点、
嗯、
什么叫售屋的甜蜜点？
对，
因为我们假如是空头确立的时候，它这个在前面两个月三个月啊，这个会量急缩，那价在盘整、嗯、价就会盯住，
嗯，
就可能到第三季尾巴到第四季这个之间呢、啊、
嗯哼，
它会价会盯住，有些地方小跌，有些地方还在小涨、
哦、
所以你会看不清楚到底房价会不会下来，
是这个时候真的很难判断了、啊、这时候很难，
卖方很地气嘛，
对、
啊、买方很犹豫、啊嗯、就是在观望尴尬，所以量会急缩，
嗯嗯，
那这个多空混沌期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嗯、其实才是最佳的这个出售的甜蜜点
、嗯、
因为你这个时候出售啊，假如未来房价缓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出售最好的时间点。
嗯，
因为它经过了这个混沌期之后，开始会有初跌段、主跌段、但末跌段、
哦，
才会有另外一个循环开始。
是，
所以还没有初跌的时候你就卖了，你当然大家还愿意去买。
嗯哼，
当它初跌的时候，这买方会一直观望，希望再跌更多
，
所以你就会比较吃力一点。
嗯、
当然主跌的时候，那买方更犹豫、
嗯，
你又更难卖。所以，假如你没有抓到第一个时间点甜蜜点的时候，你到了初跌段，你就很辛苦，你必须要 一定要折损，
嗯，
一定要能够认亏，
是，
所以初跌段一出现，你一定要认亏，
嗯，
否则你觉得说，那我再等一下，
哎，
结果房价这个下跌了5%，你说，嗯，啊，那我降5%，
嗯，
结果房价又下了3%，你说我再降3%，
嗯，
所以你就追，你就追不到，
嗯，对，
所以你就变成，所以不要错过这个甜蜜点，
嗯嗯，
第三个就是说你不能不舍得了。一旦你错过了甜蜜点了，啊，我们刚刚讲了，你的初跌开始在跌了，你一定要折损掉，你要比别人先开第一枪了，
嗯嗯嗯，
哦，所以这个就是市场的判断，
对，
啊，你会担心说，哦，万一市场涨怎么办呢？那就没办法，因为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就没办法，哦，所以你就只好去等着市场涨嘛，哈，
嗯
哦，这个就见仁见智啊，哈，
嗯，
因为房子是在你的，所以
对。
所以房价在跌的时候，你要既然要卖房子，你的决心度一定要很够，
嗯，
不要犹豫，哦，这个时间点一定要够，哦，所以我经常在讲，哎，房地产呢，啊，投资也好，资产也好，你既然要卖，你7分饱、8分饱是最好。
对，
你要觉得说我要卖到最高最高点了，哦，那实在不是很专业的人，不是市场很敏感度很高的人，
嗯，
你实在是难度很高，
难度很高了，
所以投资客也是一样，你现在投资客一大堆，投资客也是在观望嘛，
嗯，
但是有些投资客他因为没有那个限制期啊，他那个禁止转售，
对，
没有追溯的哈，
嗯，
那一些投资客现在就开始在丢了嘛，
嗯，
哦，这些状况会出来啊。那在丢的时候，他就会看啊，大家在多比多嘛，多杀多嘛，
嗯，
对不对？我比你建商少卖一点，
对。
但是现在建商他觉得我无所谓啊，嗯，因为我钱多嘛，
是啊，
哦，口袋深，那你那个零星的投资客你要去便宜卖，我就不愿意降，
不理你，对，
嗯，所以。除非等到什么时候呢？就中小券商要先开枪，
嗯，
所以中小券商你不先开枪的话，你等到房价跌，你中小券商你就可怜了，你那个就你有倒闭风波啊，
是
哦，所以你中小券商现在的会房价会不会跌？预售市场房价会不会跌？不要看大券商了，
嗯，
它不会马上跌，
没错。
但是中小券商你不开第一枪，你可能就会沦落。甚至于沦落到烂尾楼都有机会，
嗯，
但是这一波是跌幅不会太深呐，啊
嗯。
假如你还口袋还深的话，当然你就可以挨得住了。
嗯，
那口袋不深的话，你当然挨不住，这个肯定是下跌的。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现在是看在预售市场谁开第一枪。
嗯，
那中古物市场比较零星的这个卖主，看你的智慧，你要卖到甜蜜点，还是卖到初跌段，
嗯，
还是你要卖到主跌段，跌到够痛了，你受不了了，那你就说我等下一个循环，这样也 OK。
对，
但是呢，你就是看你是不是真正想卖啊。
嗯，
你只要想卖的话，你舍不得，你就吃又越往下越吃亏。
嗯嗯嗯，好，这个是对于这个想要卖房子的哈，特别是手上有很多很多房子的这些人啊，因为接下来哈那个。你手上的那个多屋主啊，哈，不只是有这个囤房税而已哦，还有这个所谓的余屋。如果是你是建商的话，余屋呢，这个贷款的成数呢，也是降到了越来越低哈，哦。所以要就像我们李通龙理事长讲的，要先跑先赢，然后啊，先跑先赢这样子。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人还是想买房子的呢，那这个部分呢，李通龙理事长也有一些建议哦，提供给大家啊，来交战守则了。
好，买房子的人呢，啊，你只要自住的，我经常在讲，随时都可以进场。
嗯，对，
你这一波下来，我说平均最多了一年多，一年未来的一年两年，最多平均也是10%，有些地方可能多一点，有些地方可能少一点。那中南部量大的区域会多一点，
嗯，
那有些地方呢，北部地区会比较抗跌，
嗯，
因为它过去涨得比较少，
比较少。对，
但是你怎么去看？因为你在预售市场，我就刚刚讲的，你去捡那些愿意开枪的人，
嗯，
你就择优而入，
嗯嗯，
那你这个是在预售市场上面，
嗯，
啊你现在这个他不愿意降价的，你其实你现在去买也不见得占得到便宜，
对呀，啊，
那你就要在预售市场一定挑得到有人愿意降价，我说未来一两季一定会等得到啊，哦，你就认真的去看房子，
嗯，
那这个成屋市场呢？ 基本上呢，你要看呢、啊、人口净流入的，
嗯，
人口净流入的地区，哦，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对，
那它的这个量大的地区不是完全不能碰，
嗯，
量大的地区你要看它量大必有因，
嗯，
也就是说它也一定有利多因素，但是量大的地方呢，你要看它的商圈是不是成熟。
哦，对，这个很关键，嗯，
所以量大的地方不是不能进哦，
嗯，
量大的地方它只要有降价的话，嗯，也是可以捡便宜，嗯，为什么？因为它只要是商圈成熟的地区，你就进可攻退可守，
嗯，
但假如商圈还没有成熟地区，碰到房地产反转，它就必须会调节。所以有些人，嗯，你看到这个量大的，包括说台中啊、北屯啊、梧栖啦，啊，这些地方，但是也不能完全看说它量大就完全，你要看它你所要买的地方商圈成不成熟。
是，
假如商圈都是还没有一些公共设施都没有，
嗯，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嗯，哦，
所以这个是给这个成屋市场，你去看，嗯，一定有那个人口集中的，包括淡水也是一样，
嗯嗯，
啊，淡水也是人口净流入啊，林口也是人口净流入啊，
对，
嗯，哦，那淡水人口净流入的地方，你就看它商圈成不成熟嘛，
嗯嗯，
啊，你假如说你像新市镇，现在其实有些商圈已经都蛮成熟了，
对，
所以基本上就看这些，它而且后面它还有淡江大桥的利多因素，
嗯嗯，
所以这个有些人说地方风险很大，我倒不认为，
嗯，
那高价的地方大的坪数，导致它就风险比较大一点，
嗯。嗯嗯，
那进场的时间点，我是认为这个自住的人，你要认真去看房子。
嗯，
现在你还去挑的话，还有可能这个你就未来你现在看股票，
嗯，
涨的就是 AI 跟台积电嘛。
嗯，对。
所以 AI 跟台积电这个房地产也是一样嘛。
嗯哼，
一定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高科技产业进驻区的核心地区了，
嗯，
不是外溢效应太远的地区，你，
嗯，
你就要小心嘛，
嗯。
但是它在核心地区，哦，那比如说现在讲说蓝子为什么现在量就一直急缩？
对，量急缩，哎，蓝子。
但是因为它这个台积电效应，太强了，而且台积电这个会接近完工哦，当然量产，但是它商圈还没有真正完全很成熟了，
嗯，
哦，这一部分就是它会有一些波动，
嗯，
哦，所以波动的部分呢，并不代表它长线就不好，
嗯，
那就看你怎么看。你假如是自住的话，那你喜欢了，你也就不用再担心，因为好的地区它有利多的地区，它迟早它还会往上走，
哦，嗯，
这个是说这个整个趋势，所以第六循环房市结束了以后啊，我是觉得房地产以后啊，这个新的一波波动啊，也不会完全就是小坪数的天下
哦，
因为那个现在换屋市场都被压抑嘛，
对，没错，
所以换屋市场还有一大群呢，
嗯，
现在大家在观望了，
嗯，
而且又问题哦一堆，所以有的人都嫌麻烦了，反正我不急，我就慢慢，所以假如你现在是要换屋的时候啊，其实我是觉得啊。你是在多头市场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可以先买后卖啊。
哦，先买后卖，嗯，
因为你买了，你先买了以后，你后卖会卖到比你买的时候的行情还高嘛。
嗯哼。
但是在空头市场的时候，你要先卖后买。
嗯哼。
你先卖后买，但是你不能做空太久。
哦。
做空太久了以后，你又变没房子了。啊，你先卖的话，你会卖到比较高点嘛。
嗯。
你在买的时候买到比较低点，而且也不会有这些贷款的这个什么第二户的问题
了。嗯。
啊，这种现在最困扰就是你贷不到款啊，你要买，你要先买后卖，你要产生这些困扰，
嗯。
那你倒过来先卖后买。
嗯。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换屋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嗯嗯，
但现在换屋市场就是现在因为政策的关系啊，整个换屋市场真的压抑的很重，
压抑很重，
所以有些人就会担心说啊，央行在压不住的时候，啊，这些反弹的力量出来的时候，
嗯，
那又更不得了，所以这个就是市场的很多机制会有一些变化了，
嗯嗯嗯，
所以政策目前来讲的话是要很谨慎，
嗯，
各部位的政策要很谨慎，
嗯，
我倒认为真的要呼吁政府，第一个这个成交行情的资讯呢，一定要及时，要内政部要及时揭露，嗯，要赶快开始建立及时揭露的系统。
嗯。
第二个，央行一定 不要说把打防的职责都一手扛了，
揽在自己身上，
各部会都要一直要横向的沟通才行。所以这个是给政府一个比较这个中肯的建议。
对，这个也是我们理事长这个殷殷的一个期盼呐，哈，蛮中肯的，也是蛮这个有这个实质性的一个建议的，哈，不是说所谓的打高空啊，这个做不到的一些事情了，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吉嘉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立宏龙理事长，跟大家分享分析了这么多宝贵的一个意见。谢谢理事长。
好，谢谢各位，再见。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全民防台请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老公，家里宝贝都九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九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七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啥哈？
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